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还接着学习这个元音老人的楞严要解，学了这个三种相续了。今天由郭老师接着带大家就是学习到这个众生相续这一部分。郭老师上台吧。
好的，你说我们要不要把老师请过来呀？老师好多的知识，到时候有不好，有不那个的，让老师补充补充。反正今天晚上希望老师能够在，然后有一些不懂的，大家都可以问一问。现在这说一说，刚才我来的晚，
师傅在呢吗？不是，
不一样啊。刚才我那个啥，刚才我来的晚是因为什么吧？我看了一下这个稿子，这个稿子众多，我好久没有摸这个楞严了。我看了一下稿子。看了一个最早的集结稿，看了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稿子，最后的这个稿子比较简洁，最早的稿子呢可能比较啰嗦，你知道吧，邓师兄啊，最早的稿子三种相续这一块写的还真是挺不错的，我猜了一下应该是毕淑云写的，我刚才 QQ 上跟他联系呢，他写的挺好的，他写的挺不错的，因为这一块涉及到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比较多。涉及到一些知识性的比较多，实际上毕楚云讲是最合适的，他写的比较详细。最后的稿子因为整体的原因，可能是就是比就删了，没有发挥。他发挥的都不错，没什么错误的地方，而且呢，他很多知识性的东西写得很好，我都很想用他的稿子。而且今天晚上就应该他来，我那天让他也不吭声，今天就应该他，他来讲就好了。他用的几个例子都不错，我猜那个应该是他写的，因为看着那个写的，那个文风啊，还有风格，就是那种 style 啊，那种风格什么的，很像他，很像他。他自己都忘了。我们把那个什么拿过来吧，就是说看看老师今天晚上能不能，对对对，你问问他，看看老师今天晚上能不能那个。能不能过来？如果老师方便过来的话，就最好。因为我们要是有不懂的话，就可以在这儿再让老师再说说。它涉及到12类生啊，什么问题啊，有很多就是涉要有教理啊，还有丰富的知识面都需要。是谁？
是，那就师傅换个身份进来呗。师傅在呢，师傅能听到。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看能不能让老师，就是说用老师的名字进来呀。咱们贴经文怎么贴呀？本觉明妙是在哪儿啊？哎呀，前一段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个楞严经的问题，是冉小红你问的那个本觉明妙的问题吗？是不是我没有回答呀？当时是不是你问的？我找一下。哦，你没有看上下文儿，你没有看上下文儿，你看一下下面那段文儿，你就知道老师的解释是对的了。下面的那段经文儿，我给你找一找，找一找。我现在有楞严经的那个，你找一找咱们的微信，你把那个问题贴出来，然后这个顶上有楞严经的那个，我记得要给你说，后来忘了，你没有看到那个什么，没有看到那个原文啊，原文那一块说的就是无明。这个经啊，有不懂的就需要多看看上下文。本觉明妙，我看看啊。哦，你这个不就是那个什么吗？正好是世界相续里呢，正好是世界相续里的。我可以找得到。稍等啊，大家等等我，我登录一下，我看一下那个。冉师兄，你要是方便的话，就把那个文儿，你的问题贴上来，我就不用再登录那个微信了。我把我的这个经文拿上来，经文拿上来，性觉妙明，本觉明妙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老师有一个心坛谐音上，老师有一个回答。当时的时候呢，这个冉师兄啊，他就有个疑问，谁有心坛谐音啊？好，你微信名叫啥来着？仰望星空。心坛谐音上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楞严经》里面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个"本觉"是性觉吗？老师的回答是："性觉妙明就是自性本明，本觉妙明是以妄起一念认明。"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本觉明妙。 本觉明妙这个地方上的这个，是本觉明妙这个地方，你再找贴不上来啊。图片，心坛行音上的，心坛行音上的一个老师的一个回答。哎呀，我找一找吧，心坛行音我也有的。运行古寺资料，我找找。这是涉及到一个世界相续的一个问题，咱们在这正好也学习一下，也算是没跑题吧。心坛行音，齐老师说，心坛行音。哎，我这个顶上的，我这一版的心坛行音还没有这一个，我贴上来啊，贴上来了，没看到，没看到你贴上来。楞严经里面有一段是觉明空昧相待成遥，故有风轮直持世界的，这里这个地方上说了一个明空昧，什么是最初一念无明，即性觉必明妄。妄为名觉，性觉必名妄为名觉，实在找不到。他贴的那个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这一段。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啊，本觉明妙。然后这个地方上的话，老师的解释呢，就是说的是性觉妙明的这个，他们就问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这个问题是问的是这个本觉跟性觉，这个本觉是不是就是性觉？然后老师的回答是，性觉妙明是说的是自性本明，本觉明妙说的是妄起一念认明，妄起一念认明。本觉明妙这个词儿啊，一听像是一个褒义词儿。一听像是一个褒义词儿，所以说这个冉师兄看了之后就奇怪，哎，老师怎么说本觉明妙是说的是这个无明呢？为什么本觉这里说的是无明啊？因为本觉一般我们说的有本觉有始觉，把那个跟那个本觉搞混了。哎呀，喂，
哎，老师，
哎哎哎，法师好，
哎
哎
哎，
嗯嗯嗯。
看了没？吃饭了
没？没事，我们正在学习楞严要解呢。你，要不然你就9:30以后再说，或者你现在急的话，你现在说也行。
我急的话，我先跟我解决这个问题一下先哈。一个就是我16座已经打完了，16座打完了，就上次呢打了2周的千座，那2周千座
算。
算打基础不好吗？
算签座的没关系，这以前的还算啊，
还算吗？
对对对，
如果还算的话，他2周其中就有2座的二印咯，那我要把这2个二印还要补回去吗？
那你我觉得你现在还是补了好，补了心安没关系的，补了心安补吧。
那我要补的话，我要再打3天呢。
你打着受不了，你就别补了。
不补了
。但是你打一天，从2印一天开始算起，2印一天四这个6印4印6天，好吧？就这样。
哦，4印6天，好7天嘛。
对对对，
这是一个。还有呢，这几天开空调了，就感冒了。感冒呢，因为口干嘛，我就怕咳嗽嘛，我就。含了那个甘草，在打坐的时候含甘草片，有没有什么影响？
打坐的时候咳嗽也没有影响啊，打坐的时候咳嗽是咳嗽，打嗝是打嗝，出宫是出宫，都跟念咒没有关系啊，念咒是心念耳闻，都不影响，不说是含甘草片有影响，咳嗽都没影响。
但是在打坐的时候吃的药，含药在嘴巴上没有影响吗？
你嫌有影响你就别含，影响你念咒的你尽量的都别去做它，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影响你念咒的你就尽量的别去做它。
也没影响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严格的说法，你就只管心念耳闻就行了，你越想影响越有影响，何必呢？你就只管心念耳闻，管它影响不影响呢。
那没事哈。
我的意思是咳嗽都不影响。
那就在2周算上去哈。
好吧好吧，我建议你从2印开始打，再打1天，然后再6天4印。
拿地里，现在要算的话要补他两运。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再补了，你不用再补，你先那个吧，你先做一天二运吧，六天四运，嗯。
我看吧，我还尽量补吧，老师。
那行啊，你要是能忍得了，补了是最好的。嗯。
我尽量补吧，那么。
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啊，不是坏事。这个手疼啊，是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你疼了这么多天的来说的话，你自己觉得呢？你的心态有没有变化呀？
嗯。好的，
嗯嗯嗯，啊，嗯嗯嗯，
那是手疼的难受，
嗯，手疼的难受，下坐就不难受了嘛，不是吗？
哎哎，对，嗯，是的，
嗯，
哎，那好，那你先上课先，
好的
好
的，
谢谢，
哎哎哎，
好的，好，拜拜。
这个师兄是手疼二运，他原来结的不对，现在要补二运，他说呀，没想到一补二运这么疼，疼得他受不了。就想了很多方案，怎么样能够躲过去？哎呀，想了可多，还是应该补好它，补完它。他害怕，一听要补十六天二印，吓死了。嗯，疼，他疼，疼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不是坏事儿。嗯，这个就是说的是，哎，刚才的我的手机上的那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的这里，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冉师兄就问了，他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是这个本觉，怎么会是无明呢？我们看看上下文。嗯，老师就说了，老师说的是性觉妙明就是自性本明，本觉明妙就是忘起一念认明，忘起一念认明，这个本觉就成了妄觉了。老师还说，老师说的这个是老人讲的，老人讲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然后老师还说，老人跟萧光大师啊，对经文的理解各有不同，这是很正常的。这个都有，但是我在我这个版本上的这个，想办法躲过去，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就是这个心，我这个版本上的心贪邪淫没有找到这句话，没有找到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就是说的是看一下这段经文，这个冉师兄，然后呢，我当时就说要看上下文，然后当时这个话题就过去了。后来我又看了一下，然后我又忘了给冉师兄回复了。你看看他的上下文，上下文是这么说的呀：唯然师尊，我常闻，然后说汝称觉明为复性，为复性明称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富罗那言，若此不明为觉者，则无所明。嗯，然后佛言，这个若无所明则无明觉，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占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啊，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就是从这个地方升起了无明，他就是本来是明的，他就是说非要认个一个明，就妄为明觉了，就是错认一个明觉了，错认一个明觉，这个无明就升起来了，这个无明就升。所以说老人解释这个本觉明妙这个地方上，就说本觉这个地方是指的是无明。嗯，应该是心贪邪淫是这个意思。冉师兄，你还有什么疑问没有？然后这个地方上老师也正好来看看应该怎么补充。嗯，这个是一个师兄问我的，我当时忘了回答了。嗯，
这个肾啊，这个咱就说这个性觉必明，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是这样，就是怎样读这个经文，怎样理解的问题。那是一种理解，那个理解要是不对也可以有别的理解。这样说，咱先说性觉本觉这两个词儿。性觉我的理解是觉的本性，觉的本性就叫性觉。本觉呢就是觉的本身，觉的本身。你注意啊，这先说性觉和本觉，再说前一个妙明是说什么呢，就是觉的性质很玄妙，本身就明，就妙就明。本觉明妙，这个明妙跟这个妙明又怎么回事啊？这个明就成了动词了，后边的明，他去明，他去明白，去看这个，就是去明白谁了，就去看什么，就看这个妙处了。觉得本身又去看觉得妙处了，这不就是说，就是去看自己了吧？觉得本身就去看。这就觉妙是这样说的，那就等于忘其念认这个名了，就这个认这个这个性觉妙名，这个 觉得本性就是妙明的，这个去明白这就又去明这个妙明了，本觉明妙明，这么说吧，本觉明妙明就写成本觉明妙，这就是去，这就是忘其念认明。要是这样解释这一个呀、啊、这一个性觉本明和这个本觉明妙，这个好像还不大好解释。实际上啊，下边这个说法，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更明白。妄为明觉就忘其念认明嘛，就是去明，又去明那个觉了嘛，这不就是这个跟这应该是一个意思。性觉，我觉得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是把第二个明看作动词了。要假如也是这个，也是说它的性质的，它不是动词，是名词。妙明，那明妙啊，明的性质，妙的性质，那这俩不都一样了？性觉本觉，觉的性质，觉的本身，这不都一样了？是把这个明看成动词了。这就是读经文对，就对经文的理解的问题。这么看的，这个看法有没有问题？还可以讨论，也可能看法有问题啊。哎，也可能是因为什么呢？不一定按经解。不一定按照以前的经解，有的地方就不按经解，有的地方按经解。这个不按经解这一种，觉得好像是跟这个古代古人的经解有不符的地方，供参考，供参考啊。啊，你说话，就这样。
嗯，我又看了一下这个老人在这边的解释啊，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老人就明确的说，老人解释的明确的解释就是把这个本觉这个地方解释成忘了。嗯，找一下啊，忘
不是解释成忘，这一个忘其念认明的忘，那个忘字不在这个经文里，这个忘字不在这，就是他自己又起一个念认自己了，这就是忘。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妄，并不是说这里头本觉是指的妄觉，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这么意思就不对了，是觉的本身又去明白自己了，又去明白自己的妙明了，那这么个本身再去明白自己就叫妄起念认明，那个妄是指的这个动作，不是指经文哪个词是妄，这个原经文里头没有妄的意思，就本觉并不是指的妄觉，不是那
老师，这个经解要不要改啊？这个是我贴的经解。
哪有经解啊？
就是我贴出来的这个经解。
贴出来了。
啊，没看到吗？
哦，这我看到了。这个下边这个是谁解释的呀？
是不是根据原来的老人的楞严要解的？前面的这个世界相续，老人是讲的。看看田师兄在不在，嗯，有没有印象这一块？
这个本觉是妄觉，就是这里头有这句话。好吧，那就易老师说的为准吧。我刚才说本觉就是觉的本身，我说性觉就是觉的本性，觉的本性性啊，在古代有真实的意思。就是这个性质，就是性质是真实的，有这个意思。觉的本性，它必然是明，这个必然是妙明的。这个觉的本身呢，又去明这个妙明了，这就是个动词，是这样读经的。我知，那不是说那个本觉本身，本觉本身，我说那个本觉就觉的本身，我这个意思。阿弥陀佛，好吧，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让老人这个境界里有这个，这样你知道我有个啥想法呀、啊？这个是根据录音整理，要假如说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就是有疑虑的话，可以听听原录音是这么说的，不是？也可能是整理者整理成这样了，原录音未必是这样啊。我的意思就这个本觉不是说本觉是妄觉，就这个再去明自己这个本这个过程就是个，这就叫妄起念认明，就是起念认明就这样，就像这就起念做圣洁，就这个意思，这不就起念做圣洁啊？阿弥陀佛。
我觉得老师啊，就是说的是可不可以就是方便的改一下字儿，比如说这里的本觉是妄觉，它可能是简略的说法，应该这么说，这里的本觉明妙是指妄觉，这不就行了吗？ 我又打出来了，老师看这样行吗？我就加了三个字儿。
不是啊，有那个录音里要加入有这里的本觉明妙是妄觉，要是有明妙俩，他整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没有说那个明妙没有整理上，有可能啊。本觉明妙是妄觉，对的，这样说对的。
可能没有，那就是老人讲课，他也不是就是说的是他也不是就是说的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毕竟是面对面跟人说话，他为了让人家听得更这个形象，他可能有一些字词就省略，这很有可能。但是录音很有可能就是说的是本觉，我估计。还是以原录音为准是吧？
这个是整理的，这文字也可能录音里有啊。这个本觉明妙就是指的妄觉，老人要是这么说，要整理就可能整理成这个本觉是妄觉，就可能整理成这样。所以说还是听听原录音是咋回事。
那就再听听再看看吧，嗯，看看这一段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来这个众生相续这一块，嗯，自己贴哈，我找找上一次讲哪儿了。楞严要解众生相续，业果相续。嗯，这个到了三种相续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老人是有解释的，但是老人就是解释到了众生相续，业果相续没再解释，也就是老人的楞严经断就是断到这儿了，断到了众生相续这儿。断到了众生相续这儿，嗯，我们再把这个业果这个众生相续的前面的经文再贴一下啊。原经文世界相续众生相续，我这个字儿再调一调吧。唐宋二十众生相续，复次复楼那，名望非他，觉名为究，所望即立，名理不余，已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望成就，由是分开，见闻觉知，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名色发，名见想成，意见成赠，同想成爱，留爱为种，纳想为胎，交构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结罗兰、叶蒲檀等，胎卵施化，随其所应，卵为想生，胎因情有，施以合感，化以离应，情想合离，情想合离，变相更易，所有受业逐其飞尘，以是因缘众生相续。这个众生相续前面说的是世界相续，这里说的是众生相续。哎，我看到了这个毕楚云师兄啊，他贴出来了元音老人的那个性觉妙明。什么叫做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呢？本觉坏呀，本觉是妄觉了是吧，就是无明不知不觉了，这个觉哎就是妄觉，妄觉明妙把一颠倒过来了，他把这个图片找着了，老人是这么说的，老人就直接这么说了，老人，再念一遍啊，什么叫做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呢？本觉坏，本觉是妄觉了是吧，就是无明了，不知不觉了，这个觉哎就是妄觉，哎妄觉明妙把一颠倒过来了，这是老人的原文，他贴出来了，我怎么样发上来呢？提取图中文字，不是我整理的，三种相续不是我整理的吧，不是我整理的，提不上来，那个发不上来，我不会发图片，刚才毕楚云给了我一个图，那就说到这儿吧，我们继续众生相续吧，田师兄是我整说的是我整理的，他说的老人的都是我整理的，我怎么没有印象了，我这个我怎么觉得没有印象啊。 回头再翻翻再看看啊，众生相续这个地方刚才读了一下。嗯，本觉明妙是妄觉，这样想不就行了吗？无论如何，这里指的是我们这个防止修行的错误。本觉不是妄觉，本觉也不是保义的意思，都不是这个意思，它不含有任何的意思。老人的意思是强调妄觉，老人的意思是强调，因为本觉明妙这个地方上，一般的人他不解释成无明，他不解释成妄念，他不解释成无明，老人是强调了一下，所以老人就直接说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从字面的翻译，就是老师那样的翻译，就是本觉明妙，那个觉他非要去明白那个妙嘛，那个觉本身他非要明白那个妙嘛。不是方言的问题，刚才看了这个图片了，每个人解释的风格各不一样，都对过了，他说的就是我整的，好吧好吧。啊，邓师兄贴上来了。看到了吧。回去听一下啊，你听一下吧，听一下吧，这个不是涉及到方言的问题。哎呀，老人就是直接说了，就强调这个妄觉，我觉得是。这个地方我们要不要先过啊，等一等啊，老师不说我就没啥说的。
从他贴出来这个能看出来，可能就是那么讲的，中间不是说性觉本觉明妙是妄觉，不是那样的，看来是。看来老人就是那样讲的，就那样讲那样讲吧，以老人说的为准吧。
老人就是说我理解老人是强调这个是妄，因为这个地方是妄，别的经解他没有这样解释，别的经解没有把这个地方解释成是无明，是妄觉。老人就直接的说出来了，口头语嘛，这很正常的。那我们继续学习吧。学到了众生相续这一块的，复次富楼那名妄非他，觉名为究，所妄即立，名理不遇，一世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由是分开见闻觉知。我们先就是把这一段就是大概的翻译一下，就是名妄非他，就是说的是这个知道这个妄。知道了这个妄，知道了这个妄，就是说这个妄，这个妄它不是，就是这个妄它不是别的原因，这个明妄它不是别的原因，它不是别的原因，它是什么原因啊？它就是说是觉明为究，觉明为究，把明立了一个明，把这个觉跟明分开了，就是明外另有一个觉，它就立了一个这样的觉，加进去了一个觉，就是加进去了一个觉，所以叫觉明为究。本来一切本明，它非要觉一个明，这个觉就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就是妄啊，它不是别的原因，它是什么原因啊？它就是觉明为究，本一切本明，它非要就是要感觉这个明，要就是说的是要觉知这个明，这就成了一个错误。它非要觉知这个明，一切本明，它非要觉知这个明，它非要觉知这个明，这就成妄了。妄既然立出来了。就他就是有了他的一个框架，他立出来了这样一个框架，他要感觉他是明，立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框架。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出这些因果关系的出这个因果关系的就不在他这个力里面了，所以这就开始有妨碍了。他立了这个东西就有妨碍了，比如说他就像是本来这个地方没有墙，他非要在这立了一个墙，他立了一个墙在这一隔就过不去了，就是这个，所以叫明理不遇，就是过不去了。由于他这个地方立了一个这样的理，这个理的隔相隔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就是说的是你听你就只能听声，你听不出来声以外其他的东西，你看你就只能看见色，你就看不着色以外的东西，色香味触啊等等等等的，这个六妄就是这么来的，这六种妄就是这么来的，从这里头就分开了，见闻觉知就是见觉闻知就是这么来了。上一次的这一段应该是有说到这儿了，然后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明色发，明想明见想成，意见成赠，同想成爱，留爱为种，纳想成胎。大家注意看这个纳想成胎，它就是说咱们这一节讲的是众生相续，讲的是众生相续，那么就是 从这儿从这儿开始，就是说的是怎么成的胎，怎么成的胎。这个同叶相缠，合离成化。同叶相缠，不是说吗？十二对生它有就是同分望见跟别业望见呢。同分望见、别业望见就构成了什么呀？构成了别业跟这个共业。同业相缠就是大家都是这种类型的，大家的业都差不多，大家一块生到这儿，一块赶到天上下雨，一块赶上就是打雷闪电，都一块赶上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业都差不多。这一类的众生就是绕在一块，这就叫做同业相缠。同业相缠，这是说的是同业相缠。合离成化，合离成化就是说的是这个嗯。和就是说的是互相的相合，离就是说的是相悖的，一会儿相合一会儿相悖，一会儿相合一会儿相悖，就这样就是天地的就是说就产生了，就是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了一个就是化育的功能，就是说同业的相缠，然后呢合离成化的意思就是有跟你这个同业的相同的，也有跟这个不相同的。就这样的话，然后这个就是同业里头还有细的什么呀，共业跟别业，就是这样成合力神话，就出现了很多相同点啊不同点呢、啊、就这样来了，就这样逐渐的化出来了，就是化育出来了，育化出来了，培育出来了，发生出来了，就是这样的。见明色发就是见到光明啊，见到光明以后明见，见到光明以后明见想成，意见成赠。见到光明以后他就是说的是本来这个地方说的是受胎吧，可以说的是受胎。见明色发就是说的是这个指的这个光明，指的这个光明本来就像是中阴啊鬼啊这一类的，它本来是黑的呀，是黑的，看不见啊，但是它就是说的是当它的业缘发作的时候，它就看到有亮光了，有亮光了之后出来，它就看到了有缘的男女在那儿同房，它就看到，所以这个叫见明色发。见明色发就是说它有这个业缘显发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见到亮光了，见到亮光就是那个男女同房的现象啊，见明色发。然后他就把自己想象过去了，把自己想象过去了之后呢，这个地方意见成赠，同享成爱，那个男女在一块儿啊，不同的想法的话，他就会憎恨。什么叫做不同啊？你比如说男女之间，你本身的话，你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以站立在男性这个角度的，你站立在男性这个角度的来说的话，那么你就喜欢这个异性，你就会喜欢这个异性。那么就是你喜欢这个异性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你就会喜欢那个女的，你就会喜欢那个，因为喜欢那个女的，所以你对那个男的就会憎恨，你对于男的就会憎恨。就是说这就叫做异性意见成赠。意见成赠啊，它的意思如果翻译过来的话，这个地方啊稍微的，其实就是说你是男的，你就是站在男的角度你会喜欢那个同房的女的，你站在那个女的角度你会喜欢同房的男的。如果直接解释就是说跟自己喜好相同的就喜欢，跟自己喜好不同的就产生背离。所以说呢，就是你是就是说白了这句话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如果按照咱们现在的语言叫同性相斥，异见相斥，就是你看到那一对男女跟你自己喜好相同的，你就喜欢他了，你就喜欢了，你就喜欢就冲着那个女的去了，跟自己喜欢不同的你就不喜欢他，你就背着他去了。所以说有很多说的是那个入胎受生的时候啊，如果生的那个女儿呢，她生的来说的，她就是趴着的，她是背冲着她母亲的那个新的那个。个位置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他就喜欢他，因为喜欢那个女的去他，所以他入胎里面就成了男生，他因为喜欢那个男的去，所以他入胎里面就成了女生。这是说同业相缠，隔离成化，见明色发，明见想成，意见成赠，同享成爱啊。说到这儿了，后面呢就是留爱为种，有了这个爱，这就成了种啊，这就成了种啊。有了这个爱，就成了这个，因为他喜爱他，他就感召到那儿去以后，他就是变成那个精子啊精液的那个就流进去了，流到胎里面了，流到子宫里了。叫留爱为种，纳想成胎。因为他在想着自己在跟那个女的在那儿的这个情况，他这样想着，他想着这种情况呢，跟女的在同 同一个房间里面，因为这个想象呢，他奔着那个女的去了，他就跑到这个女的子宫的里面了，这就叫做纳想成胎，纳想成胎跑到了他的那个子宫里面蹲着，这就叫成了胞胎，然后交媾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杰罗兰，这个叶普檀等啊，叶普檀等，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呢，就有了这个男女的这个交媾的时候呢，这样的话就是在这种因缘下，在这种因缘下就会吸引跟他们有缘的，然后又跟他们中的男的某一个男的某一个女的特别有缘的这样的一种的，由于吸引这样的人来投胎，然后来助胎，这样的话就叫做交媾发生，吸引同业，然后就有因缘生。这个杰罗兰，这个叶普檀，这两个是啥意思呢？就是佛啊，他有一本经讲的是，入胎经，就是佛说入胎经，他说过这个事儿。当然了，就是说交媾发生也不一定都是这个能够就是入胎的，他也有好多种行为，这好多种情况，这种情况那个佛在入胎经里也说过。总而言之，跟现在的生理知识差不了多少，就差不多少，什么要有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呐、啊，什么什么的，还说到什么七水什么的，我大概看看描了几眼，然后呢，这个杰罗兰跟叶普檀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佛教中的这个讲的是胎儿的情况，佛这个佛在入胎经里面呢，佛说入胎经里面把这个怀孕的过程分成了38周，就是38个七天，第一个七天就叫做杰罗兰，杰罗兰的样子呢，就是说的是凝华柔滑之体，柔滑之体，柔滑之体就是父精母血凝成的那个柔滑之体，这个就叫做杰罗兰。第二个就叫做叶普檀，这个也叫做叶叶普云，叶普云，它的就是一个泡，它发育成了一个泡状的东西。第三个七天呢，就会变成一个软肉，就是叫做庇护。第四个叫做杰男，就是说这个软肉慢慢的就结实了，变成硬肉了，然后呢就慢慢有味儿了，什么什么的，它一共哪些天会有什么样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有那些好的，有哪些坏的，万一有坏的变化，它是因为前世的什么什么样的因缘呀、啊、等等等等的，就说得很详细，一共是38个七天，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开始就开始入胎了，就开始成长了，这就叫做生杰罗兰和叶普檀。这个经我没有完全看完，不怪是小情人，是啥意思啊？小情人，佛在入胎经里面还说了，就是各种的因缘，各种的因缘啊，都说了，就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这个和前世一些因果关系啊什么的都有说，我没有仔细看，有这部经，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佛说入胎经》啊，有这部经的。这就叫做故有因缘生杰罗兰，这个。叶普檀等，生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因缘啊，就看起来的话就很复杂，看起来的话很复杂，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非常的复杂，还是什么呀？还是这个顺藤摸瓜能摸到哪儿去啊？爱是怎么来的呀？爱是从受来的，受是从触来的，触是从六入来的，六入是从名色来，名色从识来，识从行来，行从无名来，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就是说的是，还是这个。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呢，还是说的是，还是要破无名。还是要破无明啊，破无明。像心经说的，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就是从破无明到了生死，到彻底了生死啊，到彻底了生死。后面说的这个胎卵湿化随其所应，这就是说的更详细了。胎卵为想生，胎因情有，湿以何感化以离应，情想合离，变相更易，所有受业逐其飞尘，以是因缘众生相续。这个地方啊，从这个12类众生里面，他就是举了这个胎湿卵化这四种来说的。胎湿卵化就这么来了啊，就这么来了，入了胎了，入了胞胎了，这就是这么来了，胎湿卵化就这么来了。 那么卵是怎么回事呢？卵啊，就是说的是他的想，他想的特别的重，他想的特别的重，这样就感得卵生。胎是怎么事呢？胎是他的情，他的情特别的重，这样就感得他的胎生。湿以和感，就是说的是温和潮湿，那么这两个加在一块啊，就是能够感湿生众生。湿生众生，你比如像什么蚊子啊，最典型的蚊子，哎妈呀，我们在广东这个地方，哎妈，就是躲不过去的那种的，就是说的是好像天气很好，其实各种的小生物可多了，什么蚊子啊、蟑螂啊、壁虎啊，哎呦，就一堆一堆一堆的。嗯，苍蝇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蚊子、蟑螂、壁虎这些东西你躲不开。然后呢，有的时候湿的厉害，什么湿疹啊什么的这一类的，经常的起苦不堪言。嗯，苦不堪言就是湿湿的结果，湿的结果。嗯，女孩的脸朝上，男孩的脸朝下，这生男生女不适合 X Y 染色体，它没关系啊，染色体那是从科学的角度来整理的，科学的角度来说的，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这个佛的说法来说的话，那个时候的话不是这样立的，就这么说吧，用的词儿不一样，但是你看看框架，它有很多有很多，就是佛还说了几种情况，什么情况下你能成胎，什么情况下不能成胎，不是所有的都能成胎，这些情况都有详细的说，好像说了有六种啊还是几种。这是说的是胎湿卵化，胎湿卵化，这个因有湿以和感，湿以和感，化以离应，化以离应就是说的是我就特别的不愿意要这些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要，他特别特别的憎恨要离开啊，又因为这个他就化了，化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说的就是说的是无中生有这样出来的，这叫化，这叫化的我。然后呢就是情想和离。变更相变异，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情多，有的时候就是想多，就是这有的时候和就是说的和的多，有的时候就是说的是离的多，这几种啊互相掺杂，你多我少，你多我少，来回变化，哎，一切的就是造业受报的，这样的就这样来了，有的时候飞，有的时候沉啊，有的时候飞，那个卵生的就是飞啊，有的时候就下沉啊，所以说呢因为这样的因缘，众生啊就相续的这样产生了，相续这样产生了，也就是众生相续，你要是摸他的脉的话应该从哪摸，想情湿就是和离，情想和离是怎么来的呀，情想和离还是前面的那个爱呀、啊、那个觉迷为咎啊，还是这样来的。这个胎卵湿化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有说四生，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你像胎生的，我们的这种人类的，就是都是胎生的。这个卵生的，就是鸟一类的，那属于是卵生的。除了鸟之类，当然了，蛇啊、鱼啊什么，它也是卵生的。湿生的，就是说的是，就是由那种环境，特别寒、特别热，然后很湿那种情况下的，就是那些小虫子啊、小那个湖里面的那些潮湿的地方啊，那些地方一生，我们比如说是那蛆啊之类的，都可能算是就是这一类的，我觉得是飞蛾呀，就这一类的。化生这个比较好玩，化生的呢，他就是说的，他你看他这个顶上写的是离呀、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是这个化以离应，化以离应的意思，我还专门查了一查，化以离应啊，大部分的解释就是说，它从空中就是原来没有而生的，你比如说像鬼呀、旁生啊，还有阿修罗呀。包括这个天人中的那些就是说的是就是尤其是色界的呀，他们就属于是化生的。包括也有人说这个如果你是凡圣同居土的众生，那么你生在极乐世界的这一类的，你要是算十二类众生啊，你要是这么算，那也属于化生。他就是说的是空中生出来，比如说神仙一类的，他从空中这个生出来，他不是通过什么就是有相的条件，然后他呢就是消失也是这样消失的。它化生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啊？化生的特点就是说，它化生的时候它就全部都有了，就是不是说像我们胎生的那种的，就是先长个鼻子，再长个眼睛，然后慢慢齐全了，然后人出来了，先刚开始是一个小泡泡，不是这样的。化生的就是它一生出来就都具足了， 都具足了。他是空中这样无中生有这样来的，所以他回去也是就是消失，就是在空中消失是这样来的。因为他是空中生的，空中灭的，所以呢一般是这么认为的。怎么认为的呢？就是说人你是看不着化生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相的，我们是有相的，就是说的是用我们有相的这样的，就是根据借助我们的浮尘根的这个眼睛，你看不着它化身。我们现在看东西都要借助我们的浮尘根啊，就是要有眼球啊，要有这些器官，你看不着它。因为它的特点是空中啊，空中就是说的是无中生有这样生出来的，它是有的，它是有的，它是确实有，但是一般来说都认为我们的肉眼看不着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化身。还有的说中阴身也算是化生，地狱也算是化生啊，莲花化生。蝴蝶是蝴蝶是蚕呢啊，你说的是化蝶。化蝶的不一定算化生，化蝶的它是在里面的一个变化，它不是那个化生，是指的是空中生出来的，空中生出来的。这个蚕还是要产这个蚕宝宝，它应该是我记得是卵生，我记得是再看看是胎生啊还是卵生啊，这个查一下，要根据蚕来。它化蝶不是化，你不这不是这样的啊，应该是就是看它那个什么是产卵的呀还是什么的，应该是卵生。对，卵生。卵生的鸟类多啊，卵生的鸟类多，羽化为蝶。这是说的是这个化生，胎卵湿化，胎卵湿化，这几种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啊，然后就逐就是说的是所有兽业逐其飞尘，逐其飞尘，飞尘就是说的是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有这个情想和离变相更易，这个情多了往下堕，你想多了往上飞啊。所以说呢，这个受生的时候，要么就飞天，飞天的话就是享天乐呀，享天乐。你这个恶业成熟的话，你堕就是受无量苦，这个飞尘。但是呢它的飞和尘它都是来来回回的，来回更替的，来回更替的，来回更替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你在人世间，你在世间法上追求也不过如此，就是说不过如此，没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那些人他怎么会觉得有意思，他老是觉得有意思，就是在这里头就是说的是恶趣不断这一种的。他不知道佛的道理，还有的人他知道佛的道理，他在这儿还是乐趣不断。不知道咋回事，他就是学了佛他还是乐趣不断。你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习气，但是你习气是建立在什么？你要有这个知见啊，你要知道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你无非是这样，无非是那样，还用得着你活新鲜吗？古人都帮你活完了，你再活的新鲜你也活不过古人。除非是你就压根没生过，这你就新鲜了，你都不能新鲜一回。你有多少种活法，多少种活法，古人这十二类众生一切的世界万物都帮你活过了，我都不信你能超得过他们。情是顶坏的东西，是啊。以前没有那个就生下的算化生吗？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句话我怎么没听懂啊。就是说有的人说我们人是从光阴天上下来的，这个也有的人说就是最开始从光阴天下来的那种的人也叫化生，也有这么说法的。以前没有那个就生下的就算是化生啊，化生没有交够啊。你说的是那个就像是佛这一类的，你要是举佛的例子的话你就不要用这个举了，但是说没有交够的那一种的，无中生有的，我觉得你看怎么理解了。如果是无中生有这样的，你不知道怎么他就来的，是可以算化生的，如果从他的意思来理解的话。实际上呢，他那个就是说的有好几种说法，有好几种说法，好多禅师的那个，那还是算胎生，那还是算胎生。他就算是没有交够的，但是他不是从他母亲的肚子里头出来的。莲花生大师他不属于众生，我们能不能这样啊？如果按十二类众生的话，你从胎出的就是胎生。再贴一下经文，看看这一段讲完了没有。 又累生属于化生，又累生属于佛说的这个就是佛生的，最好不要在这里头比，我觉得是最好不要在这里头比，他是随众祈祷，他是和光同尘，你就是佛的这个你就别在这比，我觉得是比较好，不在这儿就是拿十二类众生来跟佛比，你可以说佛的那个身是化身，你不要说他是属于十二类众生的哪一生，怎么化生啊，咋卵生啊，胎生啊，不这么比，我看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嗯，复次复楼那名望非他，觉名为究，所望即立，名理不遇，一世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这是上一次讲过的，我们从这儿讲，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名色发，名见想成，意见成赠，同想成爱，留爱为种，纳想为胎，交构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杰罗兰、叶普檀等胎卵释化，随其所应，卵为想生，胎因情有，失以合感，化以离应，化以离应，情想合离，更相变异，所有受业逐其非尘，是以一世因缘众生相续。我说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化生，它是空中就是生出来的，这个这也是有经典依据的呀，也是有经典依据的，有说的，我忘了是哪个经理了，刚才有查，它是就是说的空中化生，空中的就是说的是没有借助任何的这种的有相的因缘这样而生的，所以它的特点是通过我们有相的眼睛是看不到它，这一类的叫十二类众生里面的化生众生，知道吧？嗯，你又来了，众生也没有相续，你又来了，还不是你先来的？哎呀，王乐行他的东西你略过去就行了，他自己说的东西他都前后矛盾，我都发现了，他一般他自己都是这样的，你不用理会他，他让他自己去在里头那个吧，你理会他，他自己说的他就是说的是前后不矛盾，前后矛盾，他都觉得前后矛盾就前后矛盾，他自己让他自己在那绕，他属于自己绕他自己，他不是故意要为难杨师兄，他是就是说他的逻辑是自己绕自己，所以说他修起来，修行起来的话，一会儿别得很，一会儿别得很，一会儿别一会儿，一会儿别一会儿，他是这个特点，让他自己在里头绕吧。适合多打坐，我觉得还是适合多打坐。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有老人的，其实我刚才讲的很多的呀，我都是借助了这个三种相续的这个经文，这个三种相续的经文除了老人的，老人式的经文是到哪儿呢？老人的经文正好是到了这个纳想为胎交构发生，大概应该是正好是到这儿，故有因缘生杰罗兰，从这儿开始就不是老人说的了，这个后面的这个呢，这个当时续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毕楚云续的，他续的挺好的，我刚才讲的这些好多都是参照他的，他讲的还挺详细的，还挺好，后来写的简单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田师兄的这个经文里面的是哪一个啊，谁要是有经文能贴出来就好了，没人贴经文。这个地方说的是名望非他，名望非他，这个名之望不是其他的东西，名望非他就是这个名啊，产生名这样的一个妄觉，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认名为觉这样的一个原因，认名为觉这就成了一个错了，名望非他，名觉觉名为究啊，觉名为究，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关键啊，觉名为究，认为因为认名为觉究，就是我们认名为觉，把觉和名分开了，名外有一个觉，觉外有一个名，这个妄就是无名，无名不是其他的故事，就是我们把名跟觉分开来了，这个觉就是说的是，我觉得从我的理解上来说的话，认名为觉这个地方的这个觉，如果按照这个法相的这个八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树立了一个第六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觉知，第六意识的这个觉知，就这个东西害人了，本来的这个觉啊，比第六意识的这个觉知啊要广泛的多，它不是第六意识的那个 分别觉知，就是那一类的知啊分别啊，然后就是说的是不是光那个，这个觉是很广泛很广泛的，这个觉说的是八十啊，八十之体啊，把八十翻过来，那个就是觉，他说的是很广泛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特点呢，就是第六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总是有一个问题是啥问题呢，哦，就是说你的佛性跟我的佛性是一个呀还是两个，他认为他的那个觉知跟那个，就是说的他的这个觉跟我们的，他的意志，他的那个第六意识跟我们的第六意识不一样，所以应该有一个你我他。所以说这个很符合这个觉明为究，觉明为究就是他要认一个道理，他非要认这个道理，他非要认这个道理，非要认这个道理，就把这个给框框住了，非要认这个道理，死活的就是拿着这个道理不放。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这一类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就是佛呀，本来就是啊，就是拿着这个就一直拿着不肯扔的这个很多很多，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一切本明，他不会这样，一切本明在他那儿也有误会，一切本明都成了他的口头禅了，实际上他压根就不认为现在是明的，他认为那个是本来明，本来明是指的跟他根本都不相关，就供他说说话，他压根都不知道现在是都是明的，不管你多昏，现在当体都是明，他不知道这个，他还是在第六意识上打转，还是在第六意识上打转，就是这个觉明为究，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你把它都框到你的道理里了，你想用你的道理解释这个世界，你等于把世界框到了你的道理里，把这个世界框到了你的道理里，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六根不能互用，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所以说就不能够跨越，不能够跨越。这个是说的是六根它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望即立，明理不欲，就是有能有所，有能有所明，就是固定了呀，固定了这个，固定了以后的话，就是说的是你用道理把这个世界给固定了，把这个世界给固定了，就因为这个，所以说你就是怎么样啊？你就是眼睛只能看，鼻子只能闻。这个地方老人都有说的，哎呀，这个金姐确实是贴起来的话比较麻烦。这一块老人原来的金姐比较细，我们看一下这个整理的。我完全没有印象这一段是我整理的，因为老人的经解不是全是我整理的，可能是田师兄记错了，后面的我没来得及，然后田师兄加上去了，因为我整理的东西我是反复的看的，这一段我是实在没有印象。前面讲六根是怎么分开的，这里是就是这个地方用的是原来的那个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经文，再贴一下经文。同业相缠，就是说的合离成化，见明色发，见明显，明见想成，意见成赠，同想成爱，留爱为种，纳想成胎。这是说前面说的是六根怎么分开的，就是六根就这么来了，六根互相的不通。六根来了之后的话，后面就是有什么了，有这个胎卵湿化，就是众生就这样来了，这里头就是说了，众生的业有别业跟共业之分，别业跟共业之分是怎么来的，是由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这两种产生出来了别业跟共业啊，产生了共业相缠，就是大家的业都差不多一样，这样的产生在一块儿。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六道众生的话，你修十善的，大体上的就是修十善的这一类的，就是升天行了啊，升天行了。当然你善业的多少，你还有分别，作恶的就会下堕，大体都是作恶做得过分的这一类的就下堕。那么就是说的，但是你作恶的程度啊，有轻有重啊，所以就有畜生啊，有恶鬼啊，有地狱啊，有这三途。人他的特点是善恶相杂，而人中呢，当然也有上中下的分别。我记得有一个经好像说过，齐老师也说过，人界也分十法界啊，也分有人中菩萨、人中佛也有。就是说的是，当然了，这个善恶夹杂，这个也分上中下的区别。就是说的是，有的人是善少恶多，有的人是恶少善多，这都各不一样。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善恶差不多，但是多多少少都是善恶相杂。 就是这个特点，善恶相杂。他刚从这个地狱畜生恶鬼道出来的这些的，他受生成人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他的特点就是说的，他的恶的多一点，他恶的多一点。他从天上堕下来的这一类的，那么他的善就相对于多一点，他各不相同，各不相同。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业，就是共业，就是大体上有这相同的业的这一类的，就纠缠在一块儿，纠缠在一块儿。比如说儿子跟爹娘就是同一个业才生到一个家庭中，如果业不同的话，就不会共处一室。和离成化，就是说和和离交往不多的，就是属于是离啊，执着在交互的就是和，就像一家人，他总是要跟他一家人黏糊到一块儿。我们现在说有一些男的是妈宝，就是他结了婚，他还跟他家人黏糊到一块儿的那一种的，叫妈宝。他就是有这种姻缘，他没有这种姻缘，他怎么受生成人啊？这很正常，这很正常。我们女的经常抱怨谁谁谁是妈宝，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的话，他就是这样，他不同一个业，他不会共处一室的。你这后天的这个算什么呀？天地化育之功不同，在合力上是区分的。这个是那个谁，这个是那个张强，不搭理他了。见明色发，就是说的是比如说死了，离开了原来的身体了，后面的还没有成，中间的这就中阴身，老人说中阴身简称是鬼魂，他业缘发了，就看见有亮光了，有那个暗暗的那种幽暗的光啊，他顺着那个光走啊走啊走啊，就看到跟自己有缘的父母在同房。这个缘没有发的时候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就是说的有缘发了，就看到有光了，有光了再走再走，就看到同房的父母，同房的父母在那里同房，他就跟着动了。咱们的特点，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欲界，就是欲界，就是淫欲世界。这个欲界，这个世界上的人要了生死，就是要了这个淫欲心。老人在这里说，夫妻之间，老人还说了这样一个事儿：夫妻之间的是正淫，是不是可以维持？不行，不能维持。这个事儿不能维持，因为你淫欲心不了，总要藏在八十田里。一旦到了中有境界，到时候见了这个警戒，淫欲心就动，要投胎，所以生死不能了。如果你的淫欲心真正都消光了，那么即使假使漂亮的美色当前，假使就是在你跟前交媾转运，你都不动心，就是密宗里面的欢喜佛啊，双身法呀，就是这样的。他要离欲以后才能修，现在的人是胡修啊，随随便便就修了，自己的淫欲心还没了就去修，两个人都下地狱有份。淫欲心真了的，他对这个事一点不动心。不共业是不是看不到对方了？不共业也不一定看不到对方，但是不共业不一定是看不到对方。但是呢，不共业它有很多种情况的，你要看怎么说。但是刚才说了，你比如说是卵生的，看不到化生的呀，你知道了没有？我们看不着鬼，看不着仙，看不着神，看不着天人。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跟那个畜生不共业，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畜生啊。你说的不共业的就是在某一类的业上的话，那么他就是说的是他在某一类的这个在某一个特点上我们不共这个业，所以说会有他看不着。你说的是小的，如果从十二类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不能说不共业就看不到，不是说不共业就看不到，不是这么说的。淫欲不出，尘不可出。说到这一点，老人还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啊？老人还举了一个大修行人的例子。大修行人的例子是赵淫欲吗？不是，大修行人的例子是他两个都不在啊。老人后面，老人说到这儿还没完，所以老人说法可活泼。老人，你想不到吧？老人竟然在这个地方举了一个婆子烧鞍的，婆子供养一个和尚二十年，每天到个大姑娘，就是淫欲不除，绝对尘不可出。然后老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到大姑娘去到草庵送饭，后来婆子想，我供养她这么多年，看她修得怎么样。然后呢，就是说你明天送饭以后啊，把饭送给她，你就抱着她，问她什么感觉。然后大姑娘就把饭菜往地上一放，抱住庵主问感觉如何。那个和尚说啊，枯木依寒岩，三冬无暖气，就像是靠在寒冷的岩，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好功夫啊。但是呢，婆子听到汇报后说，哎呀，二十年来啊，哪曾想我只供养了一个俗汉，然后放火烧了庵。这是和尚啊，在死执一个法，死执一个清净，死执一个清净。大姑娘抱着他能不动心？表面上看出来是好功夫，实际上做的是死功夫。你要真能够不动，是事儿上不动，是做到随意自在才算数。看看这，你不能不佩服老人说法活泼吧。 说到这儿还没说完，这个李飞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张强，我们和畜生还是有共业的点呀、啊，完全不共业应该是看那有道理，有道理。你说的前尾，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啊，完全不共业应该是看不到的，那有道理，完全不共业有道理。你举个完全不共业的例子啊，那就外星人，那就基本上算是完全不共业了吧？上面那个才是张死鸭还是对峙啊、哦？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了这个我就知道了啊。然后老人说完了这个婆子烧鞍，天人是不是能够看见人？天人是能够看见的，应该是能够看见的。他看见的，但是呢，他就是说的是，我印象中是他看见人，但是他看的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像是大象看蚂蚁一样，大象看蚂蚁一样。你打出来一个具体的问题，让老师来议论议论。我们就是说在这一个就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按说的话都是多少有点工业的，可以的可以的。前伟你再具体的打出来问题啊，我们再继续讲老人的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的宝智公，你刚才的那个问题，你刚才那个问题是啥，你再打出来让老师来说说。宝智公和老虎锥的故事，就是说的梁武帝看这个宝智公跟那个另外一个老虎锥，让找了很多宫女儿陪着两个人洗澡，宝智公呢就跟这些洗澡的宫女嘻嘻哈哈的泼水啊打闹啊，一点事都没有。那个罗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能够如如不动不理会他，后来受不了把眼睛闭起来，再后来那个跑了，再后来跑了。然后死鸭念头不行，要真有这个本事才算数，这是老人讲的。所以老人你看前面讲了那个，又举了这俩例子，所以挺好玩的。要活泼呀，要活泼啊，不执着于这一个，也不执着于那一个，这两个都不执着，都不执着。如果是就是说的只是就是堕在一个不执着淫欲上了，就是说的是在这就是死用功较劲儿的去那样的去去除淫欲，那样的你得到的果报实际上是升天，他那个梵天就是梵天的欲界天以外的，他就已经没有欲了。没有欲了，但是他还在轮回里面，因为你还有一个什么，你还有一个不淫欲在呀，你还有一个清净在呀，你有这个在才叫梵天。梵天的特点，梵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这个清净是针对污垢说的那个清净，不是佛教中的清净。佛教中的清净是燃有生死，净无诸佛。如果你求一个那样的一个就是离开了淫欲的那样的一种的清净，那生的是梵，就是梵天色界天，他生出欲界天以外，他还是在轮回里面。所以说有淫欲心无淫欲心这两个都要除，这两个一块除，这两个怎么一块除，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人就是张强。前伟你的问题怎么打出来看看。因为这个见明色发，于是明见成想，意见成赠，同享成爱。明见成想就是无明望见，见到这个相之后心动了，想要加入进去。为什么是这个想成呢？想成就是说的是中阴身没有肉体，但是他想象着自己的有身体的，所以他跑上去了，所以他跑上去了。意见成赠，同享成爱，他是男的，他喜欢女的。就是说一男一女两个人同房，他讨厌这个男的，他讨厌这个男的，这就叫做意见成赠。如果呢他觉得自己是个女的，他就会喜欢这个男的，讨厌那个女的，讨厌那个女的，就是讨厌那个跟自己性别一样的人，嫌他碍事儿，这就叫做意见成赠。意见成赠，意见成赠就是说是有一男一女，如果是他站在男的立场上，他站在男的立场上的话，他就喜欢这个女的，他就喜欢这个女的，他就喜欢这个女的。而这个男的呢，他不是他所喜欢的，他就特别的讨厌，他就叫做意见成赠啊。意见成赠，这个男的跟不是他所喜欢的，这就叫做意见成赠啊。意见成赠，这个因为他是站在男的这个立场上，他喜欢这个女的，凡是这个女的以外的，那女的以外的不就是男的吗？所以这个男的就成了意见，就成了意见，知道吧？这个地方有一个意见成赠，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按现在说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就是类似这样一个，他用了一个意见，意见的这个翻译就是这么翻译的，不知道大家能拐过来这个弯儿不能？就是他喜欢这个女的，那么所有跟这个女的相反的他就讨厌。那么正好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相反啊，所以他就讨厌这个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同性相斥，正好就是意见成赠啊， 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就是同享成爱，他觉得自己是个男的，喜欢这个女的。假如觉得自己是个女的，就是喜欢这个男的，喜欢这个男的。男爱女，女爱男，叫做同享成爱，同享成爱。喜欢就去抱着，然后背着他讨厌的人，就是男孩生出来的话是面孔朝里，是面向着；女孩生出来的话是面孔朝外，背对着母亲，背对着母亲。就是说的，老人说的，他问过妇产科的，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佛讲的是真事儿。佛具什么眼呢？就是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怎么入胎怎么成胎，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清清楚楚。未断欲的行人，最高到欲界天，修到初禅就离欲，可以升到色界天，还是轮回嘛，还是轮回。所以通常儿子跟老爹不对付。你说的现象是有这种现象，你说现在的人，你就说是那个啥吧，你就说是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家里头要有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实际上不是的。就是现在的独生子女啊，要是生一个女儿，那父亲宝贝的要命，这个女儿要是找个男朋友，这个父亲呢气得要死，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女的就是说的是心心向着儿子，哎呦，心心向着儿子，女的就跟儿媳妇儿不相对付，你看不就是吗？你婆婆跟儿媳妇儿的关系，哎呀，那就是敌人关系啊，这个很少能处理的好，婆媳关系完了，这个讨债还债这个事儿啊，你就是你要是堕在这个因缘果报里面，那就是讨债还债关系，你要是不在这个里面，那就不是了。留爱为种，纳享为胎，成就红光身的大修行人应该作意才能看似正常，否则在他眼里。你说的是他红光身之前还是红光身之后啊？应该要作意才看似正常。前尾的这个逻辑怎么样能够给他翻译翻译，我怎么觉得他的绕，他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有神通吧，没有神通就不行，但是他呢就假装着自己没神通，我看前尾的意思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李飞说的这个很对，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成就红光身。老人当然是化身啊。你再问一问前尾的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看的？需要老师来回答不需要？需要齐老师来给你回答不？那是应众生之感。要老师前尾问了一个问题，我也没太看明白。你再听。
我没看懂。我看到了，他就是什么这个什么作意，他不就咋让红光身这不联系到作意上了？我不知道咋联系的，没看懂。
你再翻译一个让老师懂的问题来，让老师懂的问题来啊。
可能不怪他，这样说吧，这不是光这个人少，现在人这不还有好多人呢，近百人呢，别的人看懂也行啊。别人看懂个转述转述也行，看看有看懂的没有这里头。那这我没看懂，你也没看懂，那可能别的人能看懂。对，李飞看不懂，谁知道别的人能不能看懂啊？要别人能看懂，你转述也咱也能懂，转述可好点，是不是？
你还是弄一个让老师懂的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我都想说啥了，我都想说你自己看懂了没，我都想问的这个。阿弥陀佛，作意是指故意，他这么看懂的，咋了我都不会这么懂，我都不可能把作意看成故意啊。作意那不是五遍行心所吗？作意处受想思，那不是五遍行心所吗？作意不是法相中立的五遍行心所里头有其中第一个五变形心所的第一个变形心所，不就是作意吗？这咋可能理解为故意呢？咋样都理解不成故意，我觉得。这个咋样跟那里跟那个联系？五变形心所这跟那个红光身连一块，这咋回事啊？我就看不懂。
你再想想看怎么让老师看懂。赵丽萍贴出来的刚才解释了这个地方上留爱为种，纳享成开。 流就是流经，到这个时候精液流出来了，流出来了之后的话，就是说的成为入胎的种子，叫流爱为种。那想成胎，他认为自己跟这个女的同房，所以说呢，根据这个想象，他就是跑到了哪儿，跑到了女人的这个子宫里面蹲着，所以就成胎胞啊，就是。这个留爱为种，纳想成胎啊，留爱为种，纳想成胎。这个地方的重点词在于一个爱一个想，一个爱一个想，一个爱一个想，就我们说的情感与理智，就是这两个都不是好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后面的就不是老人的了，从后面的开始就不是老人的了。等一下我找找经文啊，这个书上的这个鼠标坏了不好使了，我等一下我自己往下滚动滚动。下一句经文，没事没事，我自己贴吧，它因为经文还有经解。菩萨要留惑润生才能来度凡夫。你说的流惑润生的，你是变成了有相的神通，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交构发生，你要知道，就是说的是你咱们看到的佛啊菩萨来度众生的这个，咱们看到的这些相，这都属于是化身啊，是佛菩萨的化身。你想要怎么分析才行啊，前伟，这都是化身啊。交构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杰罗兰。哎呀，这个张强就给他踢出去，新加行就给他踢出去。交构发生吸引同业，吴锦州这个人，故有因缘生杰罗兰、叶普坦等化身，有时能见，有时不可见。化身的角度啊，它不是从十二类众生的角度来说了，它从其他的角度来说，从其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什么样都可以成为它的化身呢？这个地方的话，不是有那个一生身那一块吗？什么都可以成为它的化身呢？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呢，玉玉黄花无非般若呢，这个玉玉黄花就可以说成是化身呢，也都可以的呀。你要说的是身，就是有身相的，现的是众生相的，那是另外一个，看你的范畴了。我们说的是，就是乔达摩悉达多是他的化身，胎儿在母腹一周就叫做这个杰罗兰宁华，两周就叫做这个叶普坛，就是成泡泡了，后面的就是这个泡泡变大了，变刚开始是软的，后来变硬了，等等等等，对。孩子跟父母有相近的业，特别特别相近，特别特别相近，这个相同这个词儿合适不？不知道，就是他的业是就是在一块纠缠的，所以他就会被吸引来。如果不是同一个业就不会来，这业相同的才能吸引缠绕在一块，就吸引同业。对，那你对吧？是吸引同业，就是说的是跟他的业趣相同，所以就会吸引而来。如果不是在同一个业趣里面，没有这一种相同的这种趋势，相同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因缘趋势，他就不会来，所以叫吸引同业。这是说有中阴身见到了有缘的父母同房，跟有缘的父母是同业，所以就心动，共业同业，就吸引过去，加进去，成了胞胎，并在母体中成长，母体中培育成长，这是这个，往下贴。那个赵师兄，你贴一下经文吧，就是胎卵湿化一直到众生相续这一段经文。因为他在书里面相隔的比较远，我贴不上来。对，李飞说的好，这是讲胎卵湿化四生的形态，胎卵湿化都是随业力感应而生，胎生、卵生、胎生，卵生、胎生的这两个情况，就是说的是，这个胎卵湿化，都是看见男女交汇的情况。由乱思不定想而成卵生， 行重而成胎生啊，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说了胎生跟卵生它都有一个交汇的过程，有一个交汇的过程。现在也有说鸡蛋不用交汇，这是这个就是鸡啊鹅啊，就是这是卵生，禽重的是胎生啊，人啊牛啊马呀、啊、金鱼它是胎生的哈、啊。复合就是湿生的，它要有湿气这样的一个环境，它湿气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湿啊温啊这样的环境一来它就容易生，这样一类的属于是湿生，蛆啊这一类的，飞蛾呀、啊、这一类的，那些微生物啊那一类的，嗯，这个转脱异形幻化而生的叫做化生，它是就是空中没有然后它就生出来的这样的，这个叫做化生。情想合离更相变异，众生因为情想合离而感觉这个四生，四生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当然不是固定的，随其所造的业不同，在四生中流转，在四生中流转，逐就是随相逐相随，随着业力而在六道中转转受生，善业成熟受生的时候，随着这个善业生，就是追逐着这个善业飞升一天；如果恶业成熟，追逐着这个恶业就轮回沉沦到恶道里面，沉沦到恶道里面，就这样，就是飞啊沉啊，要么沉，要么飞，要么飞，要么沉，就这样，就是相续不断的生死轮回，没有停止。李飞我不熟悉，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有情来下种是也不防，也不防的意思，也不防。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是也不防。就这么说吧，菩萨慈悲说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的是留爱为种，纳想成胎，不是这个意思。这两个你要分开。这个有情来下种说的是道家慈航的事儿，道家慈航的事儿说的是也不防。禅师说话就这么说的，你不能拿教理的这个一听有情就是留爱为种了、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禅师说话就是那样的，你要根据禅师的那个词的前后意境来说，并不是指的有情众生。就是说他把这个友情化成了一个来度他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是这样的，并不止友情，他也不是断绝这个友情，他是借助这个众生的这个情这个特点，不妨应该把这个吴锦州踢出去。他说老人的，他说老人父母什么东西的，这个时候就踢了他。哎，到点了，今天到点了。等一下，我这个是不是不等等啊？这个地方我又贴错了，它到这儿就完了。情想合离，变相更异，没有刚才我贴的那个，我贴的那个是毕师兄原来的经解。到这儿就完了，这一段，情想合离，变相更异，四生是变化的，就这样。像轮回生死相续不断无有天，这就是众生相续，众生相续。我们是把这个经啊读了一遍，然后又把经解学了一遍，就是这，把那个经文啊再贴上来。菩萨是生就是无生，你别绕那么多了啊，杨子涵。你可以学习这些理，但是呢你别被理绕进去。这就是众生相续这一段，众生相续这一段，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他的这个 ID 是经常变的，封了他又变一个了，注意点，看看这个众生相续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包括世界相续那一块的那个本觉明妙那一块还有啥问题没有？封了的话 ，IP 封不了，你得找到他的 IP 地址。一般的人找不到 IP 地址的，你除非你使用特殊工具，你去找他的 IP。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好的，那各位师兄再见，老师再见。下课了。
好的好的，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郭老师。师兄们没什么问题，就到这儿了，晚安晚安。